《隋唐演义》续集十六回，李元霸要跟宇文成都比武，梅花圈都准备好了。宇文成都上了马，提着凤翅鎏金镋等着他。他这出事儿了，什么事儿？李元霸一上马，这一使劲儿，咔吧一声，把战马的脊梁骨给压折了，肋骨给夹断了。这匹大黑马稀溜溜叫了几声，扑通栽倒在地，是七窍流血而亡。把李元霸甩出多远也摔了个跟头，双锤也扔到地上。这院里就一阵大乱了，人们赶紧过去看看怎么回事。你看马死了，把李元霸给扶起来。李元霸气得光光直跺脚，
这倒霉，这大老黑不进棋，你使劲就完蛋了。
杨广得知之后一笑，哎，算不了什么，算不了什么，有的是马，去再换一匹马来。又换了一匹大白马，这马挺壮实，滚圆的屁股，估计不会有问题。鞍子备好了，一切齐备，李元霸二次任邓班鞍上马。在马上啊，他要试验试验。这李元霸手擎着双锤，一使劲儿，
啊，看大老白怎么样？
往下一使劲儿，双腿往里一夹，坏了。大白马惨叫一声，后蹄子一撅的，前蹄子一扬，起来，扑通摔倒在地。经过检查，脊骨坐断，肋骨全折折，七窍流血而亡。又把李元霸甩出多远去？哎，咱这么说吧，换了一匹又一匹，换了五匹马，都叫他夹死了。李元霸急得直冒汗，
他太糟了，我没有合适的马啊，怎么比呀？
可见李元霸真是神力呀。杨广也着急了，他这怎么办呢？没有好马，我也看不见这场精彩的比武了。这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黄门官进来禀报，启奏陛下，靠山王杨林道要求见圣上。杨广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，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，顿时就傻在那儿了。刚才那股高兴劲儿唰全没了，带之而来的是心慌意乱，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。那个说他犯什么病了？他不是病，他是怕。说杨广还有怕的人吗？怎么没有？这叫一物降一物，卤水点豆腐。在满朝当中，他最怕的就是靠山王杨林。这杨林咱也介绍过，那是隋文帝杨坚开国皇帝的亲兄弟。杨林呐，一国的亲王，那是杨广的亲叔叔，爹亲叔大，娘亲舅大呀，一点都不假呀。那靠山王杨林呐，胯下马掌中一对秋龙棒，想当初南征北讨，平南陈，定北齐，打下大隋朝，一统的江山。没有杨林，哪来隋朝的天下呀？因此老主杨坚亲口加封杨林他这兄弟为靠山王，赏赐加封这对囚龙棒，赋予杨林的权力，上打君王不正，下管文武不忠，见官大三级，也不管朝郎驸马公伯王侯，犯的杨林的手里他有权惩处，包括皇上在内。那么杨广继了皇帝位了， 对这个叔叔敬如太上皇。杨林经常坐镇在燕海登州府，有时候回京。但这杨林呢，在隋朝的官员当中头一个正直的君子，就这老头走得正，行得正，正大光明，你找不出他身上的毛病。老杨林一不贪酒，二不好色，也不贪污，想找毛病没有，因此说话人家就硬气，官儿也大。他看不惯杨广的所作所为，杨广干这些事儿都是背着杨林偷着干的。有时候杨林呢不管天不管地，在皇上面前大吵大叫啊，指责杨广做的哪件事哪件事不对，这杨广就得改。所以每当他见着杨林，就好像那老鼠见着猫差不多少，见着叔叔脑仁都疼啊。所以他愿意杨林领兵在外头，不在我身边，少管着我点儿。没想到杨林来了，杨广一看我这老叔叔要来了，不定又挑我的什么毛病啊？还许我到扬州观琼花这件事儿也达不到目的了，因此他心里头敲鼓，感觉到万分紧张，万般无奈，硬着头皮传下旨意，请。不请不行啊，堵门啊。那么再说杨林，杨林前者设摆一字长蛇绝命阵，要跟瓦岗军决一雌雄，结果罗成化妆成程咬银，大破一字长蛇阵，老杨林手下35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，他也受了伤了，兵败金梯关。这些日子他在金梯关养精蓄锐，把伤已然养好，正想召集残兵败将积蓄力量再打瓦岗山。后来听说了皇上不但不发兵，而且别出心裁，要上什么扬州去看琼花，又打造龙舟，又挖运河，劳民伤财啊。消息传到杨林的耳朵里，把靠山王气得死去活来。老杨林心中暗想，完了，大隋朝的江山完了，败就败到昏君杨广的手里。你说你糊涂到什么程度了？你就看不见全国的老百姓现在有多苦。可以说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，衣不能遮体，食不能果腹，连饭都吃不上啊！你还哪有这种心思跑到扬州观琼花去？你就这一出来得花多少银子？另外你再看看，现在刀兵四起，到处都在打仗啊！我数了数，包括瓦岗山在内，一共18家反王，大小贼寇还不算在内。你怎么不对付这些人呢？你还有心去玩乐呀？莫非这江山社稷你不要了不成吗？昏君呐，你可把我气死了！因此杨林做出决定，派人镇守金梯关，他带着12家太保、50名亲兵卫队起身赶奔京城，要阻止这次荒唐的行动。走到半道听说了杨广已经到了山西太原府了，因此他改道奔山西太原，一路之上兼程而行。这一天终于来到太原府，打听到行宫，老杨林马不停蹄带着手下人直到王宫，要求见皇上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单说黄门关来在外面跪倒给靠山王施礼，说陛下有请王爷。 老杨林这才把马带住，甩凳下马，掸了掸身上的尘土，带着十二家太保迈步走进行宫。杨林等到了院里一看，就一愣，这干嘛？这还有梅花圈。再看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跨下马，掌中奉是鎏金镗，气色不正，虎视眈眈，往那边一看，那马怎么的了？怎么围着一大帮人还给换马呀？那小孩子是谁？再看满朝文武俱在。老杨林刚来不知道发生的什么事儿，皇上也在这儿呢，所以他赶紧迈步上前，是躬身施礼。臣杨林叩拜吾皇万岁万万岁。说罢倒身下拜，给皇上磕头。别看杨林是皇上的亲叔叔，但是论国家的制度，当侄儿的是皇上，至高无上，慢说是叔叔，就亲爹也得磕头，这叫君臣大礼。杨广赶紧欠身离座，从台阶上下来，皇叔免礼，皇叔免礼，您老人家辛苦了，您这一来我太高兴了。说罢让靠山王杨林坐下，杨广跪下给叔叔磕头。那个说这什么毛病？哎，刚才杨林给他磕头是君臣大礼，是国礼，现在他给杨林磕头是家礼，叔叔嘛。行完礼之后，杨广跪坐，没话搭个话，哎，王叔啊，听说您在瓦岗山打了败仗了，我看这算不了什么，兵家胜败无常嘛。有道是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，还有一句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，这算不了什么啊。那么咱们重整旗鼓，将来再报仇雪恨，那么您老人家身子骨还挺硬实吗？杨广说这话少气无力啊，脸上表现得极其不自然。杨林的心里很难过呀，他不希望把皇上吓成这样，自己是当臣的，说把皇上吓得像闭猫鼠似的，那他心里就好受吗？他不是曹操，他也不是董卓，他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景，所以他心里非常难过。那怒火呀一下就消了有一半，但是还有一半气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不好发作，这得顾全大局啊，他把火气往下压了一压。陛下，不在京城长安，来到太原所谓何故啊？其实杨林心里跟明镜一样，知道假装不知道，这问杨广有请示的意思。杨广一听，皇叔有所不知啊，是这么回事，他没词儿了，这个半天那个半天没什么话可说。杨林也没逼问他，就静静等他说，好半天杨广才找着词儿。他不是他是这么回事，皇叔啊，京城太不安全了，不知道您老人家知道不知道，瓦岗草寇混进长安，火烧皇宫院，闹腾的是乌烟瘴气呀。皇叔请想，这样的京城侄儿怎么敢待呀？我的安全都不能保障了，因此侄儿想迁都。百官说嘛，迁都的地方最好是扬州，那个地方山清水秀，又在中原腹地， 便于指挥，那是水米之乡，得天独厚。侄儿想去看一看，究竟迁到扬州好还是不好？哎，所以呢，这才起驾赶奔扬州。这头一站到了山西太原，我准备休息几天再启程。皇叔啊，您看这么做妥不妥呢？哎，杨广真会说瞎话，真会。果然这谎言把杨林给打动了，杨林听完他的话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，心中暗想，是啊，发生这些事儿我全知道，皇上说的有理啊，就身居皇宫多保险的地方，有人可以潜入，有人可以放火，那么刺王杀驾不费吹灰之力，身为臣子者不能保护君主的安全，欺罪大义。所以说皇上准备迁都也不无道理。那么扬州我去过，那地方果然是不错呀，不仅什么山清水秀，什么水米之乡、鱼米之都，那个地方四通八达，看来这长安不能待了，要迁都也不错，从一个危险的地方，哎，到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也不失为是上策呀。因此他对杨广的话是半信半疑，有人说他乘龙舟下扬州观琼花，但这话当着百官的面没法质问，等着没人的时候爷儿俩再长谈。杨林点了点头，陛下圣明，臣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皇叔啊，你远路而来一定是累了吧，偌大年纪应当好好休息，赶紧到下面休息去吧。慢，陛下别看臣老了，我一点都不累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臣不明白，请陛下明示。皇叔啊，您来的正好，如果您觉得不累可以看看热闹，是这么回事。杨广把方才发生的事情如实地介绍了一遍，最后把李渊、把李世民、李建成、李元吉叫过来拜见靠山王。杨林一看这仨孩子长得真不错，难怪皇上高兴。至于李渊嘛，早就认识，同殿称臣，那是大隋朝的唐国公啊，所以两个人客气了几句。至于这个李元霸没听说过，真猜不透就这么个小孩能力举双金狮，能胜了天宝将宇文成都。老王子颇感兴趣，老实说他心里头恨透了奸贼宇文化及，哎，对这天宝将宇文成都也不满意，巴不得出一个对头能把宇文父子给制服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大隋朝的江山社稷可能还保得住。杨林想罢多时，往上启奏，陛下言何不比呀。我话还没说完呢，李元霸天生的神力，所有的马匹架不住他一骑，你看连换了五匹马了都被他夹死和给骑死了，没有好的脚力怎么能行呢？正赶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，皇叔您来了。没有好的脚力，我看也不难，就把老妇的宝马借爬一用。那您骑什么？我有好几匹宝马呢，唯独数这匹马好，让他试试吧。罗房学亮，把我的宝马万里烟云罩牵过来。 世界不大，把杨林的坐骑牵过来了。皇上一看，好马呀！你看人分三六九等，马也分三六九等，都是马，都是四条腿，有脑袋有尾巴，那玩意儿不一样，皮质脚力有天壤之别。就拿杨林这匹马来说，他骑了快三年了，那是日走一千，夜走八百呀，不愧是宝马良驹。这马深通人性，他就是不会说话，叫他怎么地怎么地，你交代什么他都明白，这才叫宝马。再看杨林的坐骑，皮质背高八尺，头至尾长丈二，浑身上下墨染的那么黑，毛梢都起金星啊，那是蛤蟆脸、葡萄眼、刀楞脖、猪牵的耳朵、大乖乖茬、高七穗、大皮板、棕尾乱战，前当宽容人走，后当窄伸不进手。这马怎么看怎么那么俊美啊，有着三分龙性。这匹马一牵在金殿的下边，就知道要用它。棕尾乱炸是皮票跑豪，前蹄一抬，叫出那个声来，那个好听劲就甭提了。为什么叫万里烟云罩呢？这马是黑的，就脑门有一块白的，这白毛里边还有黄心，就好像点的那个灯头相似。你说它怎么长的？余下的一根杂毛都没有，怎么看怎么像大青缎子。练武的人有不喜欢的吗？今天杨林忍痛割爱，为什么把宝马赏出去？目的就是对付宇文父子，所以宁愿在心头上拉稀块肉去，也要助李元霸一臂之力。马牵过来了，李元万分高兴，告诉李元霸，孩儿啊，还不谢过王驾千岁？
那等会儿再谢吧。
哎，还等一会儿也行。你试试这匹马怎么样？
哎，这差不多。我这马啊，怎么这么大呀？
任邓班安飞身上马，李元霸使了几次劲儿，往下坐，两腿使劲夹。结果这匹马毫不在乎。哎，李元霸一看有门了，
哎，这还真不错，大老黑呀、啊。咱俩是朋友，你帮我的忙啊，将来我给你保草保料。
他嘴里嘚吧来嘚吧去嘚吧半天，而后把马双蹬一点，这匹马鬃尾乱炸，跑下梅花圈。再看李元霸高兴了，双手舞动擂鼓瓮金锤，要大战天宝将。